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想与您分享瞒心媚己，难逃天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山东刘晨金、施月英夫妇被非法判刑。北京退休教师张秀华屡次遭610迫害并停发工资。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法轮功学员刘晨金、施月英夫妇被法院非法判刑。刘晨金先生被误判7年，施月英女士被误判4年半。不法人员强行把施月英从家中抬到医院体检，企图收押迫害。刘晨金、施月英夫妇年龄都在70岁左右，家住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2021年6月被崂山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施月英因身体原因第二天回家，被监视居住。刘晨金一直被非法关押至今。刘晨金曾被非法拘禁于城阳看守所，2021年7月底被转到青岛第一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近日获悉，刘晨金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误判7年，施月英被误判4年半，他们都已提出上诉，但至今杳无音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怀柔区一中退休教师张秀华女士多年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不断地被北京市怀柔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骚扰绑架迫害。从2022年4月开始，张秀华被非法停发退休工资。今年75岁的张秀华老师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净化，全家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秀华老师不断被中共人员骚扰。2020年3月六七个警察到张秀华家非法抄家，抢走了电脑、法轮功书籍、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张秀华被绑架到派出所拘留5天，在外执行。此后骚扰不断加剧。2021年10月中共大搞所谓的清零活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不练功的所谓三书，张秀华坚决不签。怀柔区610人员就不断地给张秀华的女儿打电话进行骚扰，并威胁说张秀华不签所谓的三书会影响到女儿女婿的工作，也会导致外孙将来找不到工作等等。2022年3月，七八个警察再次闯入张秀华家非法抄家，并把张秀华绑架到泉河派出所。后来张秀华又被强制带到医院去做体检，之后张秀华被送到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张秀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2022年4月张秀华老师发现他的工资没到账，经追查原来是被停发了。除了张秀华老师，北京怀柔区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今仍在遭受中共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日消息，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被查。张本才是中共检察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之一。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底，在张本才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的5年时间内，上海市有90名法轮功学员被上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判刑。张本才今年55岁，曾任中共最高检察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办主任等职务。期间，张本才利用手中权力，在报纸网络上恶毒攻击法轮功，煽动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做舆论造势，毒害老百姓。2016年1月，张本才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至少有邓成莲、徐永清、杨潇等90名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送入监狱迫害。张本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自古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张本才追随中共迫害好人，最终遭中共卸磨杀驴。明慧网2018年12月21日报道，大陆至少有455名政法委书记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遭到不同形式的恶报。遭恶报的官员无论官职多么显赫， 只要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可以说没有一个漏网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参加星光游行，法轮功花船获观众称赞；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传播大法美好，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4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玫瑰节星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并制作的法船造型花车赢得了观众的称赞。波特兰的玫瑰花节在每年的6月份举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整个玫瑰花节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会举行许多大型娱乐活动，而星光游行是最受市民欢迎的活动之一。法轮功团体的法船花车造型以绿色为基调，船身上缀有朵朵梅花，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字样和法轮图形被装饰在船头两侧，船上金帆高悬，彩云环绕莲台左右，法轮功学员身着仙女服饰端坐莲台。花车上展示法轮功功法的学员们来自不同族裔，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不时地发出欢呼，法轮大法。有的人由衷赞美法船漂亮，有很多人双手合十，还有的人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做90度深鞠躬表示敬意。一位华人女教授也与家人一起观看游行，她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她非常佩服法轮功团体的坚韧与平和，虽然被迫害了那么多年，可是法轮功学员们始终是在平和的反迫害，同时向人们展现着法轮功的美好。她表示这种善良慈悲的表现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晚福克斯电台第12频道对游行进行了现场直播，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人宇宙准则的传统修炼方法，服役全球各族裔上亿人，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免费交功，一切信息都可在网上查询，网址是 www.falundafa.org。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4日，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市比尔尤利沃植物园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在舞台上演示功法，同时还有歌舞、腰鼓和舞龙表演等。年幼的法轮功学员们的舞蹈和乐器表演尤其受到观众的欢迎。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们还教人们制作纸的小莲花和写中国汉字。过程中，很多人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许多观众手中都拿着色彩鲜艳的纸莲花，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和法轮大法的网址。叶卡捷琳娜说，这样的活动使人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古老文化，歌舞表演也很好看。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蕴含着道德价值。另一位游人拉里萨表示，很喜欢法轮功学员的表演。他说，在表演中，我可以感受到来自表演者的光和能量，让人觉得很和谐，心情立刻平静了，同时感到好像世界上存在的所有负面因素都消失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06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它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力和职能，由此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1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 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一位在矿山工作的中年妇女，他们全家在20多年前接二连三地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让他们亲眼见到了人间奇迹，也因此找到了一生的信仰。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故事的主人公玉芬出生在东北地区，是一位在矿山工作的中年妇女。他们全家在20多年前接二连三地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让他们亲眼见到了人间奇迹，也因此找到了一生的信仰。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玉芬今年50岁，1994年结婚之后就和公婆住在一起。1996年春天，法轮大法红传到东北，于是他们一家老少8口人都相继进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发生在他们家每个人身上的奇迹，
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最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是玉芬的婆婆，她原来有心脏病、高血压，经常到附近的小医院去开药，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抗血栓药等各种药物。玉芬的婆婆修炼大法之后，血压恢复正常了，心脏也不难受了，每天红光满面的，身体非常健康。婆婆的变化让全家人感到惊奇，但是公公并不认同。有时候玉芬的婆婆在家放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公公就会找茬生气，严重的时候还不让婆婆听，因为她脾气很倔，生起气来也挺吓人的。玉芬的婆婆不敢惹她，于是婆婆就和玉芬商量，到玉芬的房间里听。玉芬并不排斥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婆婆听她也就跟着听，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越听越觉得好。就这样，玉芬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以前的玉芬性格刚烈，为人强势，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就会去跟人争斗。修炼大法之后，玉芬开始按照大法的法理真善忍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言行来改正自己。遇到矛盾的时候，玉芬就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要表达意见的时候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说这话会不会伤害到对方。之前玉芬在矿山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偷拿一些废铁回家卖钱，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单位的其他员工都往家拿。修炼之后，玉芬知道了那是在做坏事，于是她就彻底戒掉了偷拿单位东西的行为。还有当玉芬碰到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她也能忍下来了。要是在以前，哪怕只是说玉芬一点，她都会气得跟对方去打仗。玉芬逐渐地改掉了许多不好的毛病，不再那么计较个人的利益，性格也变得宽容了。公公的大儿子，也就是玉芬的大伯哥，年轻时身体素质就不好，容易感到疲劳，所以经常旷工，因此哥哥和嫂子两口子总是吵架，这让公公婆婆都很苦恼。尤其公公为了自己大儿子的状况，经常一个人在阳台上坐着生闷气，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问题。有一天，婆婆跟玉芬说，你哥总不上班，弄得你嫂子经常来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把他交给法轮大法吧，你看行不行？婆婆的意思是让大伯哥也学大法。玉芬说，那就试试吧。巧的是，那天晚上玉芬和婆婆在劳动局大厅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回家的路上竟然碰见了打工回来的大嫂。婆婆告诉大嫂，让她儿子明天来玉芬家一趟。第二天，大伯哥真来了。婆婆把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递给他说，你回家把这本书看完以后再拿回来。大伯哥很听话，拿着书就走了。过了一个礼拜，大伯哥拿着书回到了玉芬家。玉芬发现大伯哥整个人焕然一新，变了另一个模样，原来的满头黄发变黑了，脸也不再憔悴，人有精神了，看起来满面红光。大伯哥对玉芬的婆婆说，拿书回家的当天他就看完了转法轮，第二天就感到全身有力，人也不疲劳了，所以马上就去上班了，到今天已经上了一个星期了，媳妇也不闹了，他觉得大法太好了。于是大伯哥想让玉芬的公公也一起修炼。玉芬的公公是老高中毕业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又是个山东人，性格比较倔强，做起家务来是样样精通，心眼特别好，非常有主见，他认准的事儿轻易不容易改变。玉芬的公公有许多老毛病， 以前在煤矿上班的时候就留下了肺脓肿的后遗症，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听见他不停地咳嗽，每次都咳得满脸通红。玉芬的公公还抽烟，抽的烟产生的烟雾特别大，经常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玉芬他们很难受。公公肺脓肿发作的时候就得到医院去住一阵子，玉芬他们也经常劝公公把烟戒了，但是公公脾气很犟，谁的话都不听。他说，我这辈子就这点爱好，哪能戒。另外，玉芬的公公还有一种怪病，头皮上总是长疮，每次洗完头都能看见他用篦子在刮头皮，刮得血迹斑斑，胳膊上还会长出许多红点。听婆婆说是顽固性牛皮癣，奇痒无比，越挠越痒，很痛苦。固执的公公一听到儿子让他学练法轮大法，就开始发脾气乱骂，甚至从厨房拿出菜刀往地下扔，生气地说，要我练功还不如砍了我。他虽然看到了老伴儿和儿子修炼大法之后的神奇变化，但是倔强的他还是不肯修炼大法。不久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让公公彻底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玉芬的儿子8个月大的时候，曾经感冒发烧到39.8度，造成了双耳流脓性中耳炎，这让玉芬全家人很担心，尤其是最疼孙子的公公。对公公来说，孙子就像他的宝贝一样。那时玉芬他们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他们带着孩子住医院，打退烧针，四处求医问药，找偏方，费了不少劲儿，也不见好转。玉芬家楼下邻居是个老大夫，老大夫说，小孩子体质不好处理，尽量控制他不发烧吧，没有别的好办法，想根治也没有先例。公公听到这话只能瞅着孙子发愁，孩子的中耳炎时不时就发作，每次发作都让玉芬全家人的心揪得发痛。就在玉芬跟婆婆大伯哥相继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困扰了他儿子多年的中耳炎突然奇迹般的好了，耳朵里再也没有流过脓水。到今年孩子已经26岁了，身体非常健康，也很少感冒。看到孙子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让公公对大法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大法心悦诚服了。老人家终于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公公修炼大法之后，不但戒掉了抽烟，常年的咳嗽，头上的疮，胳膊上的癣等等毛病也奇迹般的全都好了。大法再度让玉芬家人见证了神奇。玉芬的丈夫看到了发生在全家人身上神奇的变化，加上大伯哥的见证和鼓励，1999年5月8号这天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从此幸福充满了他们家的每一天。现在的社会道德世风日下，玉芬的丈夫修炼大法以前也有玩麻将赌博的毛病，严重的时候连着几天也不知道回家，家里的老人经常为他唉声叹气，也跟着操了不少心。玉芬为了丈夫的毛病也没少和他生气。修炼大法之后，玉芬的丈夫戒掉了烟酒，还改掉了赌博的毛病，把精力用在了工作上，提高了专业水平，并且年年在单位的专业电工比赛都得第一名，最近还被推荐参加了上级单位的专业比赛。现在玉芬一家有8口人在修炼大法，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让邻居们好生羡慕。玉芬他们知道这是全家修炼大法得到的福报，他们的心中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这段日子 全世界都处在瘟疫大流行的危机中。玉芬真心的想告诉朋友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成千上万修炼大法的奇迹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着，只要人们选择了真相，也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瞒心媚己、难逃天理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语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都是在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报应只在早晚。为人处事，切不可违背良心，需时时心存天理，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从而自觉遵守道德，行善得福报，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导致恶报。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以警示人莫种恶因，要多种善因，才能去祸远灾，趋吉避凶。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清廉明察，治狱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无一被冤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各争为己产，是张是李一时难决。细阅张姓呈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石一方埋在地下。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吩咐道：张姓簿上说有借石埋在地下，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如无借石，则地归于李；倘有借石，则地归于张。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只见满地青草，石之有无却难预料。当掘到三尺之外，果有借石一方，是张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回复了朱熹。朱熹以此为据，就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见一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世事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就断语了他。李姓有冤莫深， 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看来七心士只要瞒过了关，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细细一看，果见山水环绕，是一块好地，日后富贵正可绵远。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置笔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悔断错此案题在上面的。张姓陡遭雷击，吓得不敢再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木如电，若非七心占这块地，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直心直受真福，巧计巧来祸殃。这正是无福消受，天夺其算，皇天自然明鉴，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警醒世人，凡事总凭心地为主，只有循天理，积德为善，才能后福无穷啊。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死遭明责。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力品端方，生平不欺一人，不狂一语，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神明念他为人正直，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朱柏庐每次审视时，都在朦胧睡去后，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于是乘舆而往，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堂殿巍峨。再回顾自身，冠履袍服，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有官吏呈上案卷，于是审理断案。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一天清晨，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他的学生问道，这人现在某处做官，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因赈济安边赚了很多钱，正得意呢，您为何说他可怜？朱柏庐道，正因为这件事，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学生问道，何至于此？朱柏庐说，你想，百姓遭了凶荒，流离困苦，朝廷令发米赈济，那地方官实心奉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就多延了3日5日的命，便可不致饿死。如今他蛮心昧己，只顾自身，该给2口米的克扣了1口，该给1担粟的克扣他5斗，设厂施粥，逼迫大户捐米捐粮，开销公用，粥中或入冷水石灰，又限定1人1碗，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白白地赶来忍饿，倒弄得死者无数。官府漠不关心，只愿死者多，食者少，便可多落几担米，多赚几万银子，这罪孽哪能不重？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民官叫我判定画押，上奏天曹。我细阅卷宗，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罪之轻重照他亲道多寡为定，轻者暴死，重者灭门，贬入地狱中，转世为牛马，为猪狗。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不久就要勾到，故我深为叹息。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 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你可来了，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说某人何家染了时疫，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果然一毫不差。再来讲个渎职害民损福折寿的故事。清代时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他携带家眷赴任，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是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乡董和团练去办，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不久，这位新任县丞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这位县丞还不到40岁，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府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因此触怒了府军，不得保荐。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第二年，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可见为官立心行事，害民之事绝不可为，切莫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不坚持公道正义，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所以说天道昭昭，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如影随形，斯时即万千懊悔，以自无极。为官需要慈悲为本，为民多做善事，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会佑之，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清代时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他，还有一寡妇积蓄了100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诬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 这三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这一天，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霎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三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有诗曰：欧母偷银醉意高，恢恢天王总难逃，居然鼎足同遭遣，文庙门前即是曹。如此果报，可不凛然。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人一举心动念，神明俱知，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以警示人，莫要贪图利己，谋害他人，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应替利因果，行善向善，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相信因果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鼓吹无神论，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出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